我们这个题目是论阴间，我现在就开始读，读到一半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可以大家讨论。阴间是中国原有的一词，在翻译圣经时它被用来表达旧约原文的需要这个字啊，和新约原文的Hades 啊的意思。旧约的西奥在39卷书中共使用62次，在英文钦定本翻译这个译文中啊，这就是钦定本，就是 King James Version， 1611年啊初次出版的。有31次呢译为 grave 啊，就是坟墓，另外31次呢译为 hell 阴间，而汉语呢译文呢均译为阴间啊。那么我补充一点，就是这个除了这个钦定本以外啊，后来啊他们又搞了一叫 revised version， 就是修正本。这个还有这个后来美国也出了一个修正本的美国译文，这两个译文呢都把这个西奥呢就是译成这个阴了，就不译成这个现成的这个 grave 啊坟墓，也不译成阴间，而就是译成西奥啊，就按原文的阴译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hell 啊地狱这个阴间呢在英文呢也是地狱啊，英文这个 hell。 那么这个 hell 哪里来呢？就查是英国古文，英国古时候啊这个公元1000年左右已经有这个字了啊。这个英文这个 hell 的意思呢，它的字根呢是隐藏的意思，那么就说阴间是一个隐藏的地方，是吧？是这个人就不大晓得的地方，所以叫 hell。 那么现在呢这个后来有这两个译文呢就不愿意用这个字，就干脆就译成西奥啊。那么刚才我们已经看到过62次呢，这个英文这个钦定本呢，有31次呢译为坟墓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就引入啊10个例子啊。一，雅各说啊，我必悲哀着下到阴间，到我儿子那里。这是约瑟他的哥哥们呢来报丧以后，这个雅各说的。我们知道雅各是得救的，是吧？但是他说呢他要下到阴间，这个在创世纪37章35节。第二个例子，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谁称谢你，这个你指上帝，这话记录在诗篇第6篇5节。所以这里啊这个死地和阴间呢是一回事，因为我们知道诗篇里面呢很多是这个对联，我们的中国的对联呢这个字是相对的，往往是相反的，可是希伯来文的他们这个诗篇里面这个对联呢，前一联和后一联呢是一致的，一个意思，就是改用别的字重新讲一遍，是这样子。你以后读诗篇呢你就注意到很多都是这个构造啊，文字上的构造。所以这一句话你看是两句话是一个意思，看见吧，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谁称谢你，看见吧。死地就是阴间，纪念就是称谢。三， 诗篇三十一篇十七节，在阴间缄默无声。第四，他们如同羊群派定下阴间，死亡必作他们的牧者，诗篇四十九篇十四节。五，原来阴间不能称谢你，死亡不能颂扬你，这个以赛亚三十八章十八节，这跟刚才那个诗篇是一个意思啊。这一句话呢，是西西家在上帝啊，准他延长十五年寿命以后啊，他的祷告文啊。我们不妨也可以提一提，这个西西家，他知道自己要死了，他就要哭啊。如果一个人信主的人，他死的时候就马上升天，他为什么要哭呢？是吧？那么上帝准他十五年寿命，那么这就说明呢，十五年在地上活，多活十五年呢，比升天好。那就说这个，我就讲那个灵魂升天是假的了，是不符合圣经真理的。所以呢，这里呢，西西家他很感激上帝啊，给他这个应许啊。第六，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注意吧，阴间和死亡是一回事。下面，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呢？阴间啊，你的毁灭在哪里呢？何西亚十三章十四节。恶人就是忘记上帝的外邦人，都必归到阴间，诗篇九篇十七节。第八，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诗篇十六篇十节。九，阴间和灭亡尚在耶和华眼前，何况世人的心呢？箴言十五篇章十一节。第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复听我的声音，这是约拿书二章二节啊。约拿在鱼肚子里的祷告，他把鱼肚子说成阴间了啊。以上第一个例说，这个阴间呢是个地方啊。阴间雅各说，我必到阴间去啊。而旧约圣经中啊，六十二次提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每次均可做坟墓理解。如果你把它都改成坟墓啊，还是你讲得通的。正如雅各所说，他要下到阴间，也可以译为下到坟墓。但也有一些地方的用法突出一个深的概念，如约拿以为自己将要葬身鱼腹，故说自己是从阴间的深处呼求。请看第十例啊，这时呢他没有死。综合以上十个例子，可得出如下的要点。第一，不论义人或恶人，死亡都要到这个阴间去。请看第一啊和第七个例子。要说这就是坟墓，完全合理啊。就说义人和恶人呢，都是要到坟墓里去。二，阴间常与死亡相提并论。那么还有箴言五章五节，约伯啊二十六章六节，箴言七章二十七节，以赛亚二十八章十五节啊，补充的例子。新约圣经呢是用希腊文写的， 只得借用希腊神话故事里的 Hades 啊作为阴间，就是代替这个西欧啊，就是西欧的这个术语。在新约的这个27卷书中啊，使用过只有10次。这10次呢，在马太福音11章23节、16章18节、路加10章15节、16章23节、使徒行传2章27节、31节，还有启示录1到18节啊，1章18节、6章8节。这个6章8节是音符啊，下面注明的啊，这20章13节、20章14节，其中9次的含义呢，像旧约的西欧一样，并不超出坟墓的范围，但有一次却指一处啊特别的场地，啊，记在路加16章23节。就是财主与拉撒路死后所到之地。为了充分掌握这个问题呢，要先考察当时的思想背景啊。1世纪前后的犹太国的宗教拉比们啊，根据旧约圣经所说，一人同恶人死后都下阴间。请看《创世纪37章35节》、《诗篇9章17节》，还有二，死人将来要复活的启示，请看《以赛亚26章19、20节》、《何西亚13章14节》。他们就编造了死人灵魂呢，都在阴间等待复活的论说。他们对于这个西欧的认识呢，超出了坟墓的定义，而接近于希腊神话的这个说法。他们说，一人死后，由天使送到一个叫做亚伯拉罕之怀的地方。请注意啊，这是一个地名，是阴间的一个角落，也叫做乐园。因为是 paradise 啊，希腊文也是 paradises， 和宝座底下啊，这个他们犹太人呢、啊、称这个地方有3个名称，一个是亚伯拉罕之怀，一个是乐园，一个是宝座底下。他们的遗著中写到，这有一个拉比的名字啊，他叫阿达巴阿哈法，今日坐在亚伯拉罕怀里啊，有这么一句话的，这是他们很崇敬的一个老的先生啊，老拉比。那么他们的古书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他已经在亚伯拉罕怀里坐着。他们又说，恶人死后要在阴间的另一处受苦，而两处的人能相互观看，彼此对话。犹太著作中既有如下的故事，有两个人生前呢，曾在一起犯罪作案，一个人悔改了，死后到了乐园，另一个没有悔改，死后在阴间受苦。他看到那与他合伙作案的人在享福，就抱怨说，这不公道，我俩一起作案，为什么待遇不同？对岸的人答道啊，对岸就是不止一个人，很多人了，他就向他解释了。他们说，他就是那另外一个强盗啊，生前悔改了，你没有悔改，岂不知生前就像预备日，这里好比安息日吗？如果你在预备日没有预备好饭菜，到了安息日吃什么呢？那一个罪人呢，痛恨自己，狠狠地咬自己的肉。这个故事和以上种种情节都是 耶稣在世时已经形成了的一套传统的信念，虽然在旧约圣经中查不出半点根据，但已经有犹太人中广为广为流传，后来由拉比们汇集成书，有文可查。这一类故事说是当时犹太人呢对阴间的认识已经远远超过了旧约圣经对西欧的传统用法，却反映了希腊神话对 Hades 的定义。这个 Hades 本来就是从希腊文借过来的一个字，在圣经里用了10次啊。耶稣当时为要给犹太人的权贵们一次深刻的教训，便利用他们原有的成见，用他们的话和他们所熟悉的背景讲了一个他们能领会的故事。我们说这是耶稣改编的一个故事，而不是讲人死后的真实情况，乃是根据以下4点啊。一，他把犹太人所称作亚伯拉罕之怀的地方说成是一个真的人，为的是叫亚伯拉罕讲出那一句指责他们的话：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路加16章31节。第二，耶稣把死了4天之后复活的拉撒路描写为名叫拉撒路的乞丐，却不说财主叫什么名字，也是为要人们呢注意拉撒路的复活，就是他讲一个假的拉撒路，要人想起真的拉撒路。三，财主要拉撒路复活去劝告5个兄弟，亚伯拉罕却不同意却断言即使拉撒路复活了，那一些孤恶不圈的人还是不听劝的。这足以说明耶稣编这个故事的目的乃是为他所行的最后和最大的神迹加上这个评语第四，如果拉撒路死后真在亚伯拉罕怀中享福，耶稣就不应该叫他复活，回到黑暗的人生苦海里来受折磨。而且依此类推，如果这故事是真实的话，信主的人都应该早一点死，早一点享福凡相信这故事是描述死人真实情况的人，迟早会遇到如下的矛盾一人死后究竟下阴间还是上天堂事实上许多人拿一节经文证明一人死后到亚伯拉罕怀中那是在阴间，同时拿另一节经文证明一人死后升天，却不理会自己是自相矛盾我也就补充一句了，就说这个如果一人都是到亚伯拉罕怀中去，那亚伯拉罕能抱几个呢，是吧那么下面还有人说耶稣岂能借用犹太人这一次有人这个反问了难道耶稣还讲假的故事吗？这意思他岂能借用犹太人错误的传统讲故事宣传谬论吗？我们说耶稣不是宣传谬论，而是戳穿谬论，使一切清醒的读者能辨认其荒谬之处他讲得很荒唐。按理讲呢， 有头脑的人应该看出来，是吧？新约圣经中在这方面另有一个例子，当那个迦南妇人来求主医治她女儿时，主对妇人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马太十五章十六节。对此人们呢或要问，耶稣难道还骂人吗？不是明明骂他是个狗吗？不，这句话分明是耶稣按照当时犹太人歧视外邦人的态度讲出来的，而不是按照上帝爱世人的精神讲的。他要那些轻看迦南妇人的门徒看出来犹太民族偏见的丑恶实质，故此只有最天真的读者会误解这一句话，把它看作是耶稣的真心话。你们说说看，是不是？耶稣怎么难道从真的说他是个狗吗？不是的，是吧？同样也只有不深入思索的读者会把财主与拉撒路的故事看成是死人真实情况的描述。我在这里我再发给你们一点材料这个材料呢补充以上的这个有一个漏掉了，上面有一个字地狱这个漏掉了，这个叫 Gehenna 这个都有了吧这里圣经中有一个字叫地狱中文翻成地狱的，那么原文呢是 Gehenna， 它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就是来自耶路撒冷西南的希农谷，黑农看你们的黑纳，黑纳就是一个古名叫 Gehenna， 是焚烧蜡烯的地方，在新约圣经一共用了十二次这十二次呢就是下面记的马太五章二十二二十九三十节，十章二十八节，十八章九节，二十三章十五二十三节，还有马可九章四十三节四十五四十七节，路加十二章五节和雅各三章六节。彼得后书二章四节有一个字叫丢在地狱里这个呢原文呢是 tataroo 我们请翻这个彼得后书二章四节好吧，就有新约圣经就这一个地方用了这个字二章四节，就是天使犯了罪，上帝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这里丢在地狱，看见这四个字原文就是一个字，就是 tartaroo 是一个动词，那么这个 tartaros 呢就是地狱，这个名字哪来的呢？也是从希腊神话借过来的，因为这个犹太人没有这个字要么是什么是深渊无底坑有的他没有用无底坑，他用这个 Tartaros， 这个 Tartaros 呢查希腊这个神话就是他们也有他们一个可以说是他们的神就是老大最有权的神罚那个比其他的小神明的犯了错误就把他们关在这个 Tartaros， 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呢这个写圣经的人就借用这个字，那么就把它作为关禁闭的一个意思，而不是 不是强调一个烧啊，火烧。前面那个给恩呢，你看马太五章那里耶稣讲的都是地狱的火啊，这个地狱的火呢就是末日的那个火湖了。给恩呢，你看差不多这几个例子差不多都能够理解为这个火湖。而这个 Tartarus 呢是强调一个关禁闭啊。那么这里呢，我这里加了几点啊，这个动词来自 Tartarus 这字根，是希腊神话中的地狱，借用来指圣经其他经文所指的无底坑啊。请看启示录20:1，这个我们熟悉了。我们再看犹大书吧，不要看那个启示录，我们的无底坑熟悉了，就是犹大书啊，这个第六节啊，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啊。那么这个黑暗呢、啊、这个无底坑啊，到底是地方在哪里啊，我们也很难说啊。有人提出过一些这样的问题啊，我们把它都综合起来研究。有人说这个一切啊，叫一切啊，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是吧？我们请看腓立比书2，腓立比书2，这个、我们就读这个10节吧。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父上帝。所以这个地底下的啊很费解，因为它不可能是低级动物啊，因为它这要认罪啊，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啊，是吧？屈膝啊。所以呢，天上的我们知道是天使啊，地上的是人，那么还有地底下的，莫非就是这个不守本位的天使啊，被关在这个地底下？这个就是一个我们一个推测啊。那么还有一个地方我们也可以参考的，就是路加8:11啊、这个呢也是很比较费解啊。如果不联系这几节经文呢，单独去讲呢也很难说是什么意思啊。路加8啊，这个附在这个人身上的鬼啊，他们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看见吧，就是那个字 Abyssus。 那么这什么意思啊？央求耶稣，他们怕耶稣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所以我们就这再做点猜想，莫非就是那个关禁闭的地方，一进去就出不来了啊。那么所以啊，这里呢，这里我加一个注解啊，就是这么说的啊，有人设想被赶出天庭的不守本位的天使，有一部分禁闭在无底坑中，另一部分得以在人间活动。我上次我记得也给大家讲过啊，在这个次经里面啊，不在圣经里啊，也有人叫伪经，是吧？这个伪经里面呢有这么一个说法啊，就是这些不守本位的天使啊，原来全部进在这个无底坑里。那么撒旦呢就跟上帝啊提出要求来啊，就说如果让他活动的话，那么他需要有助手 啊，一个人就一个撒旦呢，好像解决不了他的自己的需要，他要求上帝释放一部分这些他的使者。那么据说根据这个次经伪经里头讲，说是上帝放出十分之一的人给他啊，这个我们完全是一种啊，就作为参考了啊。那么如果不接受这种说法的话，那么这几节经文就比较费解，就是了啊。根据彼得后书二章四节，犹大哦，我们就刚才就是讲的这个啊。那么下面我们再读下去，这个一千年间啊，全数鬼魔被禁闭在荒凉的地球上，他们的案子和恶人的案件由圣徒参加来审判，请看哥林多前书六章三节啊，这个可能大家也读过啊。哥林多前书六章三节就说，我们要审判天使，是吧？嗯，前面就是第二节说，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第三节说，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此时复活升天的圣徒在天上，他们进行审判在天上，千年之后他们同新耶路撒冷一同降在地上。耶稣第二次降临时不着陆的，而是在空中召集众圣徒接去天家啊。约翰十四章三节我们都熟悉啊，叫你们到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啊，而且是接你们到我那里。